亲爱的蔡牧师、曾牧师以及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在星期天的时候能够聚集在他的圣殿当中，一起来敬拜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遇到过动不动就发誓的人？台湾的电视剧当中常常看到编剧会写出这样的台词，他讲说是真的，要不然就会怎样怎样，就会天打雷劈等等。在以前台湾的民主还没有非常成熟的时候，在选举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候选人到庙里面去斩鸡头这样子的新闻出现。当选举的情势到达很紧张的时候，为了要拉抬自己的气势，打击对手的选情，候选人当中互相扯后腿，将竞争对手做过能够破坏他的名声不法的事情在众人面前暴露出来的情况常常发生。那当然，名誉受到损伤的那个人不会默不作声任人指责，他通常会跳出来反驳，然后双方会互相指责对方是在说谎，最后这两个人就可能一起到庙里面去，要在神明的面前对质，甚至用斩鸡头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清白。当然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最好要有报纸的记者还有电视台的摄影机在现场。斩鸡头的意思是要神明作证，如果说这个人他说谎，他就会像他所斩的那只鸡一样没有好的下场，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是用他的生命做担保，请神明来作证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就任凭神明怎么样来惩罚他。可是我们会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这两个讲不一样的话的人，至少有一方是在说谎，可是那个说谎话的人怎么会这样大胆这么勇敢，敢请神明来替他背书？难道说他不怕神明会惩罚他？神明可能也是雾里面看花，这两个人都在神明面前讲话这么大声，到底是谁说谎？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不可以发誓。虽然说古人，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所说的古人讲的是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律法说的是不可违背誓言，在主面前所发的誓就你必定要这样子履行。可是耶稣对他的门徒的教导不只是要他们对他们所发的誓要谨慎要履行而已，耶稣是进一步的要求他的门徒连发誓都不可以。耶稣要他们的是，如果说一件事情是，就应该说是，如果不是就说不是，不可以指天指地发誓。因为天是上帝的宝座，地是上帝的脚凳，虽然说他们是犹太人，他们也不可以指他们还没有受掳王国之前的首都耶路撒冷来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宝座，在这个地方大君王是讲上帝，这是由犹太人认为上帝是在耶路撒冷统治这个观念而来的。当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学生可能会说，好吧，既然天跟地连耶路撒冷都是上帝的居所，都是上帝在治理的，我们不可以用这些地方来起誓，那我就用我自己的身体的各部分来起誓，我用我的头来发誓有没有问题？可是想不到耶稣的回答依然是不可以，因为耶稣接下来说不可指着自己的头发誓，因为你无法使自己的一根头发变黑或变白。所以看起来人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所发的誓来改变任何事情。一个人他发誓说如果他说谎，就会像他所斩的那只鸡一样会失去生命。可是生命不是人在掌管的，地球要怎么样运转人也没有能力去做改变，所以就不用发誓吧。是不是照耶稣所教导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样子就不用发誓了？许多人认为这一段经文是在教导我们应该要诚实，不可以说谎。一件事情如果是，我们就要老实讲是，如果说不是呢，我们就不可以说是。所以呢，有人会用这段经文来刁难基督徒。有人举例说，在纳粹迫害 残杀犹太人的时候，有一些有正义感的人将犹太人藏起来。如果是德国的士兵来盘查的时候，这个人他如果是基督徒，他要不要讲实话？如果说他老实说的话，那些犹太人可能会很凄惨，甚至会丧失他们的生命。不过他们若是说谎，是不是又违背了耶稣说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的教导？可是我们如果深入来研究这段经文的背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段经文其实比较不是在处理什么时候应该要说老实话，什么时候可以隐瞒。在这个地方，耶稣的教导的意义跟旧约的教导有很大的关联。事实上，这段经文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对待上帝正确的态度。这段经文不是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要说可以说谎，什么时候要诚实，这段经文它其实是在处理人跟上帝的关系。不可以发誓，这是从十诫里面的第三诫，第三诫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跟第九诫的这个不可做假见证来陷害人，从这两诫来的。在旧约的其他地方，我们也常常会看到类似的教导，譬如说在利未记的第十九章十二节说，你们不可指着我的名发假誓，侮辱了我的名。在民数记的三十章第二节这么说，若有人向上帝发誓，或者是说发誓要守戒，都不可失信，一定要照他所说的去做。所以不可发誓在和合本的圣经跟英文的圣经，它都是用不可以上帝的名起假誓，或者是 You shall not swear by my name falsely， 就是讲说不是一种真心的发誓，明明知道是不真实的事情，可是我说出来我怕人家不相信。如果说我要用我自己的名声性命做担保，可能又不够重，所以我就将上帝的名拿出来挂保证。你可能会问说，那耶稣为什么讲说不可以指天，不可以指地，也不可以指耶路撒冷来发誓？这是因为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不敢直接称呼上帝的名字，他们用天地耶路撒冷或者锡安来代表上帝。所以马太福音当中他讲到天地耶路撒冷或者是锡安的时候，其实他是称呼上帝的另外一种方式。就像马太福音当中不用上帝国这个名词，他用的是天国。所以当耶稣教导他的学生说不可以指天指地指耶路撒冷发誓，其实一样是在告诉他们不可以用上帝的名字来发誓。在这边有几个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什么是妄称上帝的名？称呼上帝的名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那为什么耶稣讲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邪恶者？我们知道圣经并不禁止我们在困苦在有急难的时候呼求上帝，圣经也没有禁止当我们在圣殿敬拜的时候，当我们有值得感恩的情境当中，我们在这其中来称谢上帝。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传扬上帝的作为。所以旧约的律法跟耶稣所禁止的是妄称上帝的名，就是说将上帝的名字用在不应该用的时候，或者是说将上帝的名用来不合乎上帝的旨意的情境当中。在发誓的时候用上帝的名字发誓，是要用上帝来做保证人，是要用上帝来为人所做的事情做背书。用上帝的名字来发誓是在告诉别人说，我所做的上帝都知道，我所做的都是合于上帝旨意的，所有的后果都由上帝来负责。所以如果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人是在利用上帝，人是在利用上帝的名字来增加他自己所说的话跟他自己所做的事情的合理性跟权威，这就是妄称上帝的名字。在古代犹太人的思想当中，称呼一个人的名字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说一个人的名字不只是单单是一个人的代号而已。对犹太人来说，一个人的名字其实就是那一个人的全人，包括他的个性、品格、行为、做人等等。这个很像我们的一句话说人如其名， 就说一个人他的行为他的做人刚好跟他的名字的意思很相符合的意思。能够为一个人取名字也代表对那一个人的主权跟所有权，所以做父母的能够为他们的儿女取名字，做主人的可以为他们的奴隶取名字。那你如果有养猫养狗这种宠物的话，你也可以任你的喜欢为你的宠物取名字齁。就好像我以前在玉山神学院有一个同事，他养了一只狗，可是他的狗的名字叫做布达。我们知道布达在日文当中是猪的意思齁。虽然听起来很奇怪，可是没有人会告诉你说不可以这样子做。另外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如果不知道一个人或者是说是动物的名字的话，你就对他们没有控制的能力。如果你知道一个人的名字，或是说你知道一只动物的名字呢，你就可以拥有控制这个人或是那只动物的能力齁。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当中记载，人为天上的飞鸟跟地上的走兽命名，这表示人受托来管理世界万物。命名这是一种地位比较高对地位比较低的人或者是说对动物才有的权利齁。那地位比较低的那一边就需要顺服对方的命令跟指示。就好像当我们为我们所饲养的动物取名字之后，你叫它的名字它就会过来一样齁。在出埃及记当中，摩西问上帝的名字，其实不只是因为摩西好奇，也不是因为摩西为了要回答以色列人可能对他提出来的疑问，是谁参与到我们当中这个问题而已。摩西他甚至可能是想要拥有控制上帝的能力。所以上帝对他的回答是，我是自然而然的上帝，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意思是说，我就是我，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我是谁。当一个人在发誓的时候，他称呼上帝的名字，他用上帝的名字来替他做背书，背后也有相同的意思跟动机。他是想要上帝来成就他所想、所策划的事情，他是想要利用上帝，甚至是想要控制上帝。所以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邪恶者。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个是照公平、照公道、照诚实在讲哦。当一个人他把是做当说成不是，把不是说成是的时候呢，他已经违背诚实的一般原则。如果是说他还要将上帝请出来为他做背书，甚至是想要利用上帝的名字来控制上帝，让上帝来为他所在谋划的各种事情来盖印章，合理化他所做的不合乎上帝旨意的事情，他就是有不好的意图。他是在说，我所做的，我所想的，我所讲的，上帝可以为我作证，我所做我所讲的，这是合乎上帝旨意的。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是在利用上帝的名字，他是想要控制上帝来达到他发誓背后的动机，让他所做的不正当的事情变成看起来好像非常理所当然、名正言顺。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如果称呼上帝的名，使用上帝的名字，这个动机就是出于邪恶者，是不好的。找理由来合理化自己所做的事情，然后将不对的事硬凹做是对的，这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会看到的事情，也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事齁。这不只是别人会做的事，我们自己可能也曾经这样做过。这不只是大人会这样做，连小孩子都会。我弟弟的小孩比较小的那个现在刚满两岁齁。那当我打电话回家去的时候，我听说他现在很会找借口。有时候他如果吃到他不喜欢吃的鱼，他就会把那个他嘴巴里面的鱼吐出来，讲说诶那个有鱼刺。然后他妈妈就会想说，这么奇怪，明明都把那个鱼骨头都已经剪出来了，还会有刺。在他早上起床，然后他妈妈要把他从楼上带下来的时候，他如果懒得提他自己的鞋子，他会告诉他妈妈讲说，好重，拿不动。所以他虽然年纪小，他已经知道齁，用鱼里面有鱼刺来做理由不吃鱼，这个是正当的理由。虽然事实上呢，鱼刺都已经剪干净了齁。他用鞋子太重，他年纪太小提不动，这个是理所当然的，然后自然妈妈就会帮他拿。虽然说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懒惰不想要提。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也有可能会犯这种找借口来合理化自己行为的这样子的过错哈。更严重的是，我们可能会请上帝出来为我们的行为背书，让我们的行为看起来好像是合于上帝的旨意，好像是上帝所允许，好像是上帝所喜悦的。有一个可能我们听过的笑话，他这样讲哈，他说有三个牧师在讨论奉献的问题，他们的讨论包括说十分之一的奉献到底是应该献上所有收入的十分之一，或者说是扣完税之后，然后把所有的支出全部支出之后剩下来的十分之一。除了教会固定的谢礼之外，演讲的收入结期的礼金是不是也要献十分之一？其中一个牧师说，他没有把奉献的事情想得这么复杂，当他拿到任何的收入，他就先将其中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奉献。第二个牧师讲说，我不敢确定说上帝到底喜欢哪一种的奉献，所以我会将所有的奉献的十分之一先拿出来，然后呢，我在地上画一个圈圈，自己站在那个圈子的中间，然后我把要奉献的钱往上丢，如果是说是掉在这个圈圈外面的，这个是上帝要的，就奉献给上帝。那如果是掉在这个圈子里面的呢，这个是上帝愿意给我的哈。第三个牧师讲说，我的做法也差不多哈，不过呢，我是没有画一个圈圈呐，然后我在把钱往上丢的时候，我会这样子祷告说，上帝啊，我愿意献上我所有的，如果是你所要的，请你拿去，不用客气。然后呢，就把他奉献的钱往天上丢哈。那上帝要的，上帝自然会拿走，掉下来的就是上帝要给我的。所以我们可能常常在做决定的时候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我这样做，我这样决定。可是事实上却是用我自己的利益，用我自己的方便来做考虑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思考的方向是怎么样做才能够维护我最大的利益，要不然的话也要把我的损失降到最低最少。然后呢，为了不要让人看出我的私心，让别人指责说我空有基督徒的名号，我要赶快将上帝的名字搬出来。所以我们到底是真的在寻求上帝的旨意，或者是说我们是冒用上帝的名字来达到我们所在筹划的？在以色列人在基督教的历史上面发生过太多奉上帝之名来掩盖人的私心的事情，制造出许多的灾害，为许多人带来苦难。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宣告说是上帝的旨意要将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喧宾夺主，跟迦南地的原住民征战，将迦南地的原住民从他们的土地驱赶出去。在以色列人亡国2000多年之后，相同的事情再度发生。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重新建国，他们也将世代居住在当地的巴勒斯坦人赶出去。所以我们看到直到如今，巴勒斯坦还没有和平安宁的日子。在基督教的历史上面，有许多人许许多多用上帝的名字发起的战争，就像十字军跟穆斯林之间的战争。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教会奉上帝的名字，用扫除异端的名义，禁止所谓不符合圣经教导的科学研究，将有学问知识的女性当作女巫烧死，把翻译圣经翻译成一般人在用的文字的学者处死刑。这是宗教的历史，是教会历史黑暗的部分。起因是为人，是因为人用上帝的名字，奉上帝之名，将他们所做的事情合理化、神圣化。上帝的名字好像是一张许可证哦。如果说是奉上帝之名，好像不合理的事情也可以看成是上帝的旨意，是正当的。可是就好像耶稣告诉我们的，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入天国，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所以愿我们学习了解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也愿我们谨慎分别上帝的旨意，用我们的行动来遵行上帝的旨意，不是用上帝的名字来欺骗自己、欺骗别人，将不合乎上帝旨意的事情硬凹作是上帝的意思。请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恳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帮助我们，让我们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遵守你的诫命和你心意。我们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再次要代表玉山神学院跟各位兄弟姐妹请安，感谢各位兄姐在过去对玉山神学院的关心带导以及奉献。玉山神学院是一所专门为着原住民设立，为了原住民的教会跟社会培育教会传道者以及社会工作者的学院。在所有原住民教会当中的传道者，包括其他的教派，玉山神学院的校友占80%以上。所以在原住民的社会中间，教会因为它教会又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甚至教会是在原住民的社会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玉山神学院它关系着台湾原住民的未来这一句话，它确实是非常真实的。然后在这边要向各位兄姐来报告玉山神学院的现况跟需要。玉山神学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团体，在目前教职员当中，专任教员有17名，然后专任职员15名，兼任教员24名。它其中包括来自台湾原住民各族，包括汉族，也有从美国、加拿大带来等的宣教师。然后目前学生的概况是，目前在学的学生总共有180名，然后其中还包括汉族的学生13名，然后在这边有玉山神学院的各项需要，请各位兄姐关心的，就是说玉山神学院在2007年的经费总预算是4700万，然后其他也有各项有需要各位兄姐关心的事工。比较重要的第一个是玉山神学院目前有新建综合大楼这样子的一个施工计划，就是为了要因应玉山神学院向教育部申请立案的需要。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也真是就是说玉神目前的这种建筑空间真的很不够用。目前在台湾的长老教会的4所神学院当中，只有玉山神学院目前还没有我们自己的礼拜堂。我相信这对神学院来讲，这个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然后综合大楼它的总工程的这种预算的是新台币7000万，那我们期待说在2年之内可以完工，让玉山神学院的这种居住还有行政工作方面的这种硬体设施能够更完全。然后另外一项是学生奖助学金的部分，因为玉山神学院的学生其实绝大多数是来自原住民族的不同族群，然后就是很现实的，原住民在台湾的社会当中其实他是很弱势的一群。所以玉神的学生有一半以上是用贷款方式来支付学杂费，那为了让学生其实可以在他们受装备的过程当中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其实学校尽量帮他们找奖学金。那每年学生的奖助学金的预算是800万元。另外的话还有玉神的师资培育计划，从2001年开始，玉神开始积极培育比较有潜力的原住民基督徒，他成为就是说玉山神学院的储备教师。然后目前这项事工的经费每年的预算是300万元。所以玉山神学院其实到今年是进入第61年，然后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其实如果没有从兄弟姐妹来的关心带导跟奉献，恐怕玉神其实很难支持到现在。我们说上帝是最伟大的神学教育者，可是我们也相信上帝也透过各位兄姐的付出关心跟带导，让神学教育的落实乘坐变成是一种有可能性的一种事工。所以在这边要恳求各位弟兄姐妹持续用你们的关心跟带导来扶持玉神，也愿上帝纪念各位兄弟姐妹的爱心付出。